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是2021年7月4日，是7月份的第一个主日，也是美国的独立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再一次在空中相遇，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请弟兄姊妹一同来唱诗第七首《万福全源》。接下来请弟兄姊妹一同低头祷告。创造万物的独一真神，仁慈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每日的帮助，你的话语要像甘甜的露水滴入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你告诫我们不要顺着血气行事，不可心寒怒气，求你使我们的心在你里面变得柔软，学习说话的智慧。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语，好像需要空气，需要日常饮食一样。你慈爱像温暖的泉水，融化我们内心的冰冷。我们呼求你，听我们祷告。忽然间喜乐充满在我们心田，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身边，你的慈爱能让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主啊，感谢你，我们这些罪人中的罪魁，也就是最不配得救、罪恶深重的人，不是我们可以饶恕，而是你先饶恕了我们。这样的爱激励我们，你那长阔高深的爱给了我们永生复活的盼望。主啊，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日子活着虽然很难，但那原本是我们来到世上的意义。很难得胜的便是我们里面的血气，常常因为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不随心愿，又或者不如意，便会止不住内心的怒气，心怀不满，怒气冲天。这样的怒气不仅伤害别人，甚至连自己也会伤痕累累。亲爱的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帮我们脱离血气怒气的管制，制止我们血气为所欲为的愚蠢样式，能自由地实行诫命， 让我们里面靠着你的力量，生气却不要犯罪，也不可含怒到日落。主啊，求你赐予我们足够的智慧，能够抵挡使我们发怒的言语，让我们从怒气中释放，得自由。求你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全心依赖你的帮助，等候你的拯救。主啊，让我们依靠你，及时的解决矛盾，不要让怨恨和怒气埋在心里，成为石头。亲爱的救主，我们敬爱的郑义山牧师于6月28日荣归天家，安息主怀。郑牧师用自己的一生来弘扬主耶稣基督的真道。我们现在都清楚地记得郑牧师的音容笑貌和他常常传讲的话语。我们永远怀念郑牧师。在这里，我们也将教会的邢克温弟兄、刘宪彪弟兄、徐浩伟弟兄、王玉兰姊妹以及其他身体灵命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交托在恩主手中，求主加添他们的力量，医治他们的身体。最后，我们将本次主日崇拜从头到末了都恭恭敬敬地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与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是起应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起应的经文出自起应经文36篇，信靠顺服。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信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接下来是背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背诵的经文出自腓立比书3章13节下14节上。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腓立比书3章13节下14节上。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腓立比书3章13节下14节上。最后一遍，我们来试着背背看。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腓立比书3章13节下14节上。 接下来请弟兄姊妹一同唱诗第294首，当转眼仰望耶稣。以下是信息的时间，今天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奔信心之路》，经文出自希伯来书12章1-3节。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奔信心之路》，又是跟我们教会的年度目标信望爱相关的题目。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人生好像旅程，但基督徒的人生更像运动场上的赛程。保罗屡次把基督徒的人生比作赛场，在哥林多前书9:24-25，他这样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运动项目，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得参与，没有一个可以袖手旁观做观众的，每一个都是参赛者。而且这也是一个长距离的竞技项目，要花一生的时间来奔跑，否则的话就不能到达终点。要由始至终跑完我们一生所当跑的赛程并不简单。在基督徒中，能像使徒保罗那样在抵达终点之前，他高声奏凯地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这样的人恐怕不多，甚至有许多人，他们会越出跑道，跑歪了路，偏行几路，或灰心丧志，落荒而逃。我们今天所用的经文在希伯来书， 写希伯来书的作者，鉴于当时信徒中间面对逼迫试炼，有许多心灵软弱的，唯恐他们灰心伤志走偏了路，于是作者就写信去劝勉他们。我们会看到，在快要结束这封书信的时候，作者以这段话来鼓励他们，给他们打气加油，盼望他们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继续奔那摆在前头的赛程。但愿我们也能从这段经文的信息中得到鼓励，勇往直前，继续奔跑属灵的道路。让我们一同来读今天我们所要用的经文，在希伯来书12章1到3节。希伯来书12章1到3节，请听我来读这段经文。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世上经历世事，尤其是遭遇困难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面对呢？这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凭借着人们互相之间的帮助鼓励，是十分重要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这样来劝勉当时的信徒的。经文12章1节这样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今天所用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12章，而在12章的上文就是希伯来书的11章，那边讲到了历世历代许多信心的伟人，他们借着他们的行为表显出他们对神的信心来。他们在信神的历程中，虽然经历了各种不同的试炼和苦难，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留下了信心美好的见证。他们以他们信靠神的实际行动，向我们证明了他们向神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借着他们所行出来的见证，告诉了我们，神是一位可信可靠的真神。虽然在跟随他的路途上，我们会遇见许多的艰难险阻，但是凭着信心往前走，一定会到达天家。是啊，登山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你爬到体力不支，而且路途又陡峭难行的时候，何等的需要走在前面的人给予一些的鼓励。只要他们回头对我们笑一笑，挥一挥手臂，告诉你，加把劲，前面就是终点了。如果这样的话，那给走在后头的人会得到许多的力量，去继续努力前面的道路。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走在这条属灵路程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从圣经中告诉我们的这些美好的见证人来得到帮助，其实在我们身边也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也都凭着信心行出了美好的见证，他们的见证也可以鼓励我们，让我们得着力量，努力地奔跑前面的路程。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几天前我们所敬爱的郑义善老牧师，他离开我们，被主接回天家了。 教会的弟兄姊妹一知道这个消息，就对郑老牧师有许多的怀念和思忆，也纷纷在教会的微信群中间来发表自己的感言。王姊妹这样说：敬爱的郑牧师，安息主怀，我们怀念你。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来的，就只有老郑牧师80岁的样子。何姊妹这样说：虽然明白郑老牧师回到我们都将要去的天家，安歇在主的怀抱里，仍是万般的不舍。愿主亲自安慰郑老牧师的家人，也安慰我们主内家人的心。陈弟兄引用了启示录14章13节，写道：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张姊妹说：我们敬重的正义善老牧师，安息主怀，我们怀念你，求主安慰他们家人们。郑牧师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他慈祥和蔼可亲的面容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郑牧师，我们怀念你。黄姊妹这吟诗作赋，写了一首挽联：听毕生竭力主公，荣神一人知凡果硕，入永恒喜归天家，得享冠冕静谧尊崇。静勉，郑老牧师安息。张姊妹也随之附了一首藏头诗：郑重宣扬福音传，义士为重正主道，善待会友牧羊人，纪念郑义善牧师。义姊妹也附上感言，她说：郑老牧师荣归天家，安息主怀，我们常怀念你。我记得你常说，活着信主得永生，来勉励大家。牧师一路走好，愿家人节哀顺变。阿们。我本人也有感而发，写了几句诗句来纪念所敬爱的郑老牧师。百岁良牧，家美角宗，忠心事主，圣范流芳。西劳归天，果效谁知，荣登美帝，乐戴华冠。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以各自不同的言语来纪念缅怀郑老牧师。郑牧师忠心服侍主60多年，留下了佳美的脚踪和美好的见证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中。这样的忠心服侍、敬虔良善的好见证，真是能够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来跟随他的脚踪，效法他的榜样，努力奔走天路，更好的来服侍主。希伯来书12章1节的上半节经文就接着说：我们既有着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怎么样呢？这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些见证人所行所做的是他们的事，重要的是看见他们的所行所为。我们应当怎样去做？我们一同来看经文接着怎么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经文接着说：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里说到两个短句，一个是放下各样的重担，另一个是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事实上，这里的放下各样的重担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所说的是同一件事，就是要除去一切会影响我们奔跑天路，使我们却步不前的阻碍和累赘。我们知道，每一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在参加比赛之前都要轻装上阵，将一切会影响赛跑速度的东西从身上拿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运动员总是穿着短衣短裤上跑道的原因。我们先来看这些该放下的和脱去的是些什么呢？根据上文，也就是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所讲的前面几位信心伟人的身上来看，亚伯所放下的是不像该隐一样种地为杜甫的宝足，而造方舟的挪亚所脱去的是当时代那些又吃又喝又嫁又娶的今生享受。亚伯拉罕所放下的是两河流域地土肥沃繁荣文明的富饶大城吾尔。摩西所放下的是法老女儿之子的尊贵身份和享福。弟兄姊妹们，这样看来，我们就可以确定，在这里作者所说的当放下的重担和当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指的是我们今生今世在世界中的安逸、享受和福气。弟兄姊妹们，在我们每天接触到的事物当中，有许多事也许本身不是一种罪，但当它成为我们灵性上的缠累，分去我们的力量和注意力，使我们不能全心全力的去行走这条属灵的路程，那就是我们当脱去的罪。这原则与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二节所说的一样，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说明信徒要留心我们日常中间许多合法的事或者习惯，当它会辖制我们的时候，就变成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种受辖制可能来自多方面，或者由于人，或由于事，我们的事业、虚荣、金钱的追求，一味追求物质的享受，也可能是着迷的看小说、打麻将、说戏笑的话、上瘾去看电视剧等等。这些事本身或许不是罪，或者不直接犯罪，但是我们做这些事情上了瘾，被辖制，不做不行，以至于到一种程度，非得把其他的事情放下，甚至连属灵的追求、服侍主的事也都挤掉了，还仍然要去做。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是，我们若如此这般的去做这些事，就会成为我们奔跑天路的绊脚石，使我们跌倒。我们如果在这些事上被辖制了，那就是我们要放下的重担。如果我们被这些事缠累了，那就是我们要脱去的，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求主真是帮助我们呢。从前有一个女运动员，她参加赛跑，比赛之前她脱下了外衣，穿上运动衣，但是有一样东西她没有脱下，那就是挂在她脖子上的金项链。岂知当她在赛跑的时候，那条金项链上下左右的晃动，她一直担心跑着跑着，那条金项链会不会就这样掉下来丢了呢？ 这样一来就分散了他的注意力，结果在比赛当中他名落孙山。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奔跑天路的时候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留下一个小小的重担没有放下，如果我们留下一样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没有脱去，那就会拖累我们，使我们跑不快跑不动，至终使我们成为一个灵性落后、天路落伍、人生赛场上半途而废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既然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他们因着信放弃了安逸、富足、王子般的生活，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但愿从今往后，如果神要我们牧羊，我们就为主忠心牧羊；如果神要我们建造方舟，我们就为主忠心的来建造方舟；神要我们生活、工作、侍奉，我们就照着主的心意去生活，为主做工。盼望我们也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去影响别人的生命，把人完完全全领到神的面前来。求主帮助我们。希伯来书12:1-2这样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接下去说，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讲完信徒应该在消极方面放下和脱去，紧接着就讲到信徒在积极的方面所要去做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弟兄姊妹们，请注意，这里不但说到我们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而且特别提到要存心忍耐。弟兄姊妹们，我们奔跑这条属灵的天路，并不是一步登天，而是一条漫长的跑道，这就需要我们有耐心，要忍耐，要坚持，才能继续往前跑。中文的忍字，我们常说是忍字头上一把刀，或是刀刃放在心上。弟兄姊妹们，在奔跑这条属灵天路的过程中，实在需要我们忍耐，而且这不是一种属血气的忍耐，不是我们咬牙切齿忍一忍就过去的那种忍耐，而是要存心依靠主。只要心里有主，借着神赐给我们生命的韧性，遥望神为我们预备将来美好的盼望，靠着主时时加力量给我们，我们才能够忍耐，并且能够忍耐到底。神要我们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个赛程在这条跑道上有许多试炼和艰难，有时还会遇见魔鬼的试探和攻击，因此我们要常存一个忍耐的心，存心忍耐，恒久忍耐，直到忍耐成功，这是我们行走天路积极的动力之一。希伯来书的作者还告诉我们，奔跑这条属灵天路的积极的动力之二，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经文中的仰望这个词，原文是转脸注视的意思。正如我们刚才唱过的一首诗歌，当转眼仰望耶稣。是的，我们行走天路，一定会遇见许多艰难、危险以及路途的遥远。我们的眼目若注视这些难处， 就会失去信心，就会好像彼得当年在海上行走的时候，开始能够往前走，但是后来他过于注视海上的狂风暴浪，很快就往下沉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只有转脸不看风暴和危险，不看环境的恶劣，用我们属灵的眼睛专心仰望，注视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才能够有力量去奔跑前面的赛程。我们为什么要仰望耶稣呢？因为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句话原文里面没有为我们这个词，而这里的信心可以翻作信，英文的表达很直接，并且加了个定冠词 the faith， 就是那信。耶稣是我们信的根源，没有耶稣就没有我们的信，耶稣就是我们的信的开创者和完成者。耶稣他不但开创了这条信的路，也已经走完了这条路。二节的下半节告诉我们，这位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弟兄姊妹们，为了使我们能够信，主耶稣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为我们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但他不能永远被死拘禁，死后第三天他复活了，不仅复活了，而且升天了，如今他已经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多么值得安慰，也是多么宝贵的讯息啊！我们所仰望的耶稣，他是我们信的开创者和成终者，他也已经升入高天，坐在至大者神宝座的右边。这是我们这些信的人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激励和保证。弟兄姊妹们，我们行走天路的时候，这位坐在神宝座右边的耶稣，就是我们的基督耶稣，他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位升入高天坐在至大者右边的耶稣，是我们在天上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凡事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这位耶稣他会陪伴我们一直到达终点，进入那无限荣耀丰满的境地。我们仰望这样一位耶稣，实在会增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去奔跑前面的路程。最后在第五节经文这样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弟兄姊妹们，希伯来书的作者不仅要我们仰望耶稣，还要我们思想耶稣。是啊，我们的主耶稣这样一位尊贵的主，却为了救赎罪人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当年那些无知狂妄的罪人竟拒绝他，顶撞他，辱骂讥诮他，诬告陷害他，用鞭子打他，把荆棘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并且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拯救罪人的主，竟然受到世上罪人的非礼对待。但是对于这些无礼的对待，耶稣没有申诉，也没有愤愤不平。经文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对于这一切无礼的顶撞和羞辱，耶稣竟然都默默无声地忍受了。当我们行走天路，常会遇见一些委屈不平、吃亏甚至受损的事，当我们心里为这些难受 甚至灰心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思想这位为我们受苦受死的耶稣，这样我们就会得着力量去效法他，像他那样因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那背十字架跟随主的苦难，因信心仰望他，我们就不至于疲倦灰心了，我们就能够快跑跟随主，更好的奔跑天路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是2021年7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是我们教会的圣餐主日。让我们思想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为我们忍受了羞辱和苦难，他为我们献出了自己宝贵的身体，他为我们流出了自己的宝血。罪是我们犯的，该钉十字架流血受死的是我们，而无罪的主却为我们担当了这一切，为了来拯救我们。主耶稣他吩咐我们，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但愿圣灵帮助我们，借着我们在心灵里深深的这样的纪念主，使我们得着属天的力量，努力奔跑天路，直到见主的面。弟兄姊妹们，下面请听我读一段圣经中关于守主餐的经文，就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同心祷告，来一同纪念主，纪念主的死。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在这个时候同心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服侍你，来纪念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神啊，在2000多年前，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走过了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天父啊，我们向你献上无限的感恩，因为昔日你的爱子为我们这些罪人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身，他的宝体为我们破碎，他的宝血为我们清流。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乃是要纪念我们的主，纪念主的死。慈爱的天父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过犯，将我们从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中分别为圣，来归于你。亲爱的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足够的信心，能够去面对世上一切的苦难，一切的艰难，一切的危险，让我们能够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力量，刚强壮胆，能够得胜。愿我们属于你的儿女，在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来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使我们在你的生命性情上有份， 能够活出圣徒该有的见证，以生命影响生命，见证你的荣美，荣耀你的圣名。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接下来请弟兄姊妹一同唱诗第326首，信靠耶稣真是甜美。报告事项请弟兄姊妹参照陈牧师发出的节目单。接下来请弟兄姊妹一同唱诗第492首，慈光导引。 下面有请陈牧师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